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2号星期四，也是详细的新闻报道。香港政府在星期三根据中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取消了四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此举引发了立法会15名泛民主派议员集体辞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会继续利用手上的一切权力对那些损害香港自由的人进行制裁。该个声明表示，北京最近采取的剥夺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资格的行动毫无疑问的表明，中国共产党公然违背了他在中英联合声明当中作出的国际承诺，以及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包括在基本法里面作出的承诺。一国两制现时只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扩大一党专政的一块遮丑布。美国将会继续利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香港自治法以及香港正常化的行政命令赋予的一切权力，确认并且制裁那些对扑灭香港自由负责的人。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中国全国人大取消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在1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强烈批评中国全国人大取消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以及是梁继昌的资格。声明当中表示，这些议员是被他们的选民适当地选出来，他是被北京一道新的指令强迫离职。这个指令取消香港自治的任何促进人士以及支持者担任公职的资格，而北京曾经承诺保护香港的自治。美国众议院通过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的起草人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亦都在当日是发表声明，说对中国的行动进行谴责。声明当中表示，中共强行剥夺四位被适当选出来的香港立法会亲民主议员的资格令人发指，冇理由，而且绝对是不光彩。他对全世界说，在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之下，人权和法治就是残酷的笑话。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穆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无视法律和现有的制度采取此举，全然无视香港民众的意愿，等同于对香港政治制度宣判死刑。朱穆文表示，中国是捏断了香港人仅存的选出的声音，他认为这个是毁灭性的，这个是对香港政治制度宣判死刑，他对此是并不感到意外，他认为这个并不会是在香港政治制度最后一丝合法性的棺木上面钉下的最后一根钉。朱穆文说，香港立法会今后将会无异于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他赞许泛民议员集体辞职的行动是利用自己剩余的力量向香港人和世界表明这个体系以及政府的失败。朱穆文仲表示，北京可能在利用美国选举胶着之际采取此举，但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是密切注意香港的现况。香港民主委员会这个星期亦都向美国政府、国务院以及国会简报了北京预计针对立法会进行的打压。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11月11号晚间同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三个盟国的领导人通电话，继续为他在1月20号就职的时候接管政府做准备。拜登政府的接班团队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在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话当中强调，他对美国保护日本安全以及是对信守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款的坚实承诺。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如果美日任何一方在受日本管辖地方是受到武力攻击，另一方将会依照本身国家的宪法的规定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日本媒体报道说，拜登在菅义伟的15分钟通话当中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款涵盖对冲绳岛地区以及尖阁诸岛的保护。北京称尖阁诸岛为主权归中国的钓鱼岛，并且不断派飞机以及舰船进入这个岛在12海里范围内宣示主权。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11月11号星期三同他的政权接班顾问会面，继续为他1月20号就职时候接管政府做准备。预计会被确认在11月3号大选当中胜出的拜登已经任命了多名的顾问审视政府各个机构的运作。他星期二表示，他可能会在11月20号感恩节之前宣布任命政府主要部门的主管官员。美国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星期二表示，他将会在密歇根州提起诉讼，要求对美国在该个州举行的大选的结果进行核实，直到可以证实选票合法为止。特朗普竞选律师摩根在电话会议上面对记者说，他们是要确保没有任何计票，包括是欺诈性或者是非法投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拜登政府将会面临历史性的挑战，以及拜登将会审查特朗普对华关税，美国的零售订单会否回流中国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三通过有关 DQ， 即是取消四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引起了其余15名民主派议员的集体总结，以示最强烈的抗议。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星期四就陆续递交辞职信。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说，今次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令到全世界看到一国两制已经名实俱没，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将会进一步下降。如果北京继续对香港施加压力的话，可能会引发激烈的抗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爱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中午发稿表示，人大常委会应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请求审议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并明凡宣扬或支持港独、拒絕承認中國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和尋求外國干預特區事務等行為，或者具有其他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相關決定適用於原定今年9月6日舉行的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區依法裁定提名無效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和今後參選或者出任立法會議員的人士。香港政府星期三隨即依據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將今年7月底報名競逐連任之後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的四名現任民主派議員，包括公民黨的楊岳橋、郭榮亨、郭家麒和會計界的梁繼昌，即時取消議員資格，即是 DQ。 同過去幾次 DQ 民主派議員不同，這次是完全跳過香港法院的法律程序，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接出手取消四名民主派議員的資格，引發其餘15名民主派議員集體總辭，以示最強烈的抗議，亦都是香港主權移交23年以來首次有民主派議員全體總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星期三在民主派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决定没有经过香港法院的裁决，完全没有给被 DQ 的议员有申辩的机会，他形容是香港政坛的重大丑闻，全体民主派议员必须以最强烈的方式表达抗议，
宣布取消我哋四个议员嘅议席， 是經人大這個橡皮圖章宣布底下，就不用經過任何法院的程序，亦都沒有任何申辯的機會，就要殺我們四個議員。所以實在忍無可忍，今日我們是民主派的議員集體總辭，是要對這個專制的政權作出我們最強烈的抗議。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表示，這次任意 DQ 立法會議員的做法反映香港的選舉制度已經沒有意思，也都是中共和北京不能夠落實一國兩制的失敗。他認為現階段不應該去思考民主派議員總辭之後是不是以後不能夠再參選之類的問題，因為香港實際上已經沒有一國兩制，變成廣州一樣的城市。
他現在直情是不是做一個一國兩制維持某一種的自治和自由的話呢，你就等於廣州而已。廣州的市民怎樣去阻擋他去做任何一個措施呢？是沒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即從這個角度呢，你是仍然是假設緊香港做一個有意思的和內地不同的制度，其實他已經宣布了沒有了。
有記者問及民主派全體議員不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月中宣布，然後原定九月六號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不少於一年的時候集體總辭，加入延任議會一個月左右才總辭，是不是錯失時機，導致今次被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出手 DQ？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回应表示，19名民主派议员加入延任议会是根据民调结果决定。他认为过去一个多月民主派议员没有在议会里面做讯问，继续抗争，才迫使中共完全撕破面皮，被全世界看到香港已经没有一国两制。他又形容北京定义的爱国者才能够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标准，是做奴隶的标准。
亦都是因为我们过去两个月正正就不是在立法会里面做讯问继续抗争，就逼到中共是撕破他最后的面孔嘛，
逼到他顶不顺，
令到他在全世界面前宣布其實基本法是完全撕毀了，一國兩制是完全被摧毀了，那個什麼愛國者標準，即是做奴隸的標準，要做奴隸的才可以繼續被他容忍住在這裡大樓裡面，這個就是標準嘛。
由於要處理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DQ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決定，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星期三中午宣布當日的立法會大會休會，到星期四即是11月12號朝頭早復會。15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四朝頭早拒絕進入會議廳開會，他們陸續向梁君彥遞交辭職信。梁君彦星期四傍晚表示，至今收到的辞职信包括民主党胡志伟、许志峰、黄碧云、陶谨申、尹兆坚、林卓廷，工党的张超雄、社福界的邵家臻和香港本土的毛孟静。除了毛孟静的辞职生效日期在星期四晚凌晨，其余八人的辞职生效日期会在12月1号。教育界的叶建源星期四傍晚亦都透过助手递交辞职信。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会见传媒表示，该党六名议员离职的生效日期是12月1号，期间的两个几星期会处理议员办公室职员遣散等的问题，而许志峰的辞职是即时生效。胡志伟又表示，香港的立法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面貌，不会再有民主派议员在席监察政府的施政，他认为是北京和香港政府破坏宪制的安排。
今日是我们民主派在
立法會的最後一天，我們在昨晚已經宣布了我們是集體總辭。今天呢，我們所有同事先先後後呢都是會在今天結束之前呢就交上我們的辭職信的。香港的立法會來到今天，你就會見到由今天開始是一個全新的面貌。民主派在不在議會當中可以是履行到今日政府施政的工作，這個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自己製造的一個是破壞憲政安排的事情。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一次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總辭，從官方即是北京和港府的角度來講，他們認為可以清本溯源，將未來施政的阻礙清除。不過劉瑞兆認為更大的破壞性效果是被全世界看到一國兩制已經名實俱亡，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將會進一步下降。
更大的破壞性的效果就是讓人讓全世界感覺得到一國兩制不單止是名存實亡，甚至上是名實俱亡，即是連名字都沒有了。現在這個這樣的效果呢是遠遠超乎官方它要達到控制那個的作用的。那如果從這樣的情況看下去呢，我就擔心那香港現在面對的困難以至國際對香港的信心呢是將會進一步下降。那所以去到這個情況的時候呢，唯一可以寄望的就是北京不要再進一步施加什麼的壓力了，因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呢就只會個效果更差。
劉瑞兆表示，這一次15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集體總辭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的第一次，他認為主要的責任是北京和香港政府長期不善於處理黨派關係，只是運用政治高壓的手段才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現在北京的態度呢就是說更加是窮追猛打，落井下石就批評泛民這樣做，放棄歷史責任。但是大家必須要問清楚為什麼會去到這個步驟呢，這個就是北京它全包括港府啦，它是長期不是善於去處理這些的黨派關係，而是有很多政治不作為，甚至上是繼續政治上面的卡壓，咁然之後先出現咁嘅局面噶嘛。咁所以我諗呢啲嚟講咧，官方自己真係要好好反省啦。
對於今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出手 DQ 民主派議員，劉瑞兆分析放消息的時間點剛剛是在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宣稱獲勝，以至美國總統大選大致局面明朗之後，反映北京不想有關 DQ 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消息太早公開，刺激尋求連任的特朗普總統選情。
換句話說，北京就很清楚，就是不想這個消息一出來是刺激了特朗普那方面的選情，跟著呢就是北京也估計拜登呢在對華關係上面就相對鬆一些的，咁所以先至係等美國嘅選舉大局定咗，然之後就趁拜登亦都未有太多強硬嘅即係對香港政策表示之前咧，咁就快刀斬亂麻。呢個完全一種中國式嘅權術嘅行為嚟嘅。
劉瑞兆表示，這次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總辭之後，反映議會抗爭的路可能已經沒有出路，各界不會太關注辭職的議員有沒有機會再參選，如果北京繼續對香港施加壓力，反而要注意下一波社會激烈抗爭的爆發點。
其實現在大家都不會太關心他們以後會不會有機會參選的，因為點解咧？而家大家關心嘅就係 未來下一波爆出嚟嗰個嘅抗爭行動啊，將會係更激烈嘅，因為大家都覺得議會個爭取裏邊咧條路又俾佢塞住啦。咁既然係咁嘅時候，仲有咁多幻想，仲要去爭取以後嘅議會裏邊嘅抗爭，咁變咗咧，如果呢一個氣氛係形成咗嘅話咧，更大嘅關注點就下一次爆發點係喺邊處？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星期四朝頭早喺商台節目表示，基本法對於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有明確嘅程序，但係今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仍然決定另立程序，佢認為令人覺得基本法係可有可無，到底仲有冇法治可言？陳文敏質疑當局而家冇依法處理今次事件，亦都缺乏程序公義。佢認為香港社會已經明顯走向以法管治，即係污敗 law， 法律只係政治目的所用，而且會成為當權者嘅統治工具，解釋會隨住社會政治氣氛而改變。他認為除了令到法治再沒有客觀基礎，政府架構不受法律管制之外，法律亦都會充滿政治意味，管制人民亦都成為法律的目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在美國主要的新聞機構預測拜登贏得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拜登將會怎樣去審視特朗普時期的貿易政策，尤其對華貿易和已經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就成為各界的焦點。經貿專家和分析人士認為，拜登可能不會對特朗普的政策大動刀斧，但是美國的大型零售商的訂單有可能會轉向中國。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
如果媒體和民調的預測正確，明年1月拜登入主白宮的時候，繼承的是特朗普總統的美國貿易政策。它的特點是向全球進口商品施加關稅，這個包括對來自全球大部分地區的鋼鐵以及是鋁材、歐洲的葡萄酒以及牛奶、乳類的製品，特別是美國從中國購買的近四分之三的商品徵收關稅。目前拜登仲未有公布他的具体计划细节，但是媒体及公众已经是了解到，预计拜登将会审查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而且同特朗普总统任内这样，拜登亦都基本上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而直接采取行动。针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拜登明年一月份上任之后，可能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方式应对中国在科技以及贸易方面的挑战。即使是拜登会争取美国盟国的支持，共同迫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但是亦都不太可能解除特朗普的措施。专栏作家、资深分析人士张家敦亦都认为，鉴于目前存在着咁多嘅变数，其中嘅部分原因亦都包括中国嘅贸易行为正在恶化，呢、这个可能使到大家都相信拜登上台之后将会保留关税政策。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啲响目前都系分析，拜登团队目前并未有公布过佢嘅计划。张家敦话，大家唔知道拜登就任总统之后嘅贸易政策将会系点样，好多人都认为佢会单方面取消301条款嘅关税。佢相信大多数人相信佢会试图以此嚟换取其他嘅条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明辉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目前仲系唔知道拜登上任之后到底会是怎样，但是他预期拜登不会对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是太刀阔斧。陈朝辉说，他的猜测是由于特朗普的中国贸易政策在两党中间都很受欢迎，因此即使是拜登在某些领域可能会刹停车，但是总体上面可能仍然会保持大方向的不变。张家敦认为，这个是因为拜登上任之后所能利用的政治回旋余地非常之有限。他相信他想是取消关税，但是他不知道拜登是否认为自己这样做在政治上是明智。因此张家敦认为拜登会面临很多不同的考虑， 但是大家不知道考虑之后的结果是怎样。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预期拜登明年一月份入主白宫的时候可能会屈从于国会两党议员反对北京的情绪，而坚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巨头比如是华为公司的严厉政策。有迹象显示，在大选日过后，拜登被普遍预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一些大型的零售商已经开始将他们采购的订单从美国供应商转向中国的供应商。分析人士担心，在拜登入主白宫之后，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资深分析人士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大型零售商之所以作出改变，是因为他们觉得拜登上任之后可能不会试图将美中关系系脱欧，因此他们预计情况不会变得更差。张家敦还说，他相信大家将会看到大型和其他零售商将会加倍转向中国制造业的产品。张家敦预期这个在拜登上任总统之后会成为一种趋势，也都成为拜登所必须要面对的挑战。首先，这个肯定会伤害美国国内制造商，也都会伤害到墨西哥也是中美洲的制造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势头，它将会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这个将会演变成为拜登的政治问题。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的现状是过去几年美中对抗所产生的长期趋势，真正扭转这个趋势是需要时间也是政治意愿。陈朝辉说，值得一提的就是拜登可能会比特朗普更加意识形态化，因此美国的贸易政策可能是由政治而非经济所决定，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美中贸易将会蒙受更大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在赢得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之后，现在就将会聚焦如何去管理这个严重分裂的国家。美国正受到致命疫情的袭击和经济萎靡的困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统当选人拜登竞选时承诺扩大医疗保健，帮助有工作的穷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这个将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不过拜登最紧迫的关注点将是应对日趋严重的新冠疫情。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这个大流行病已经导致超过237,000人死亡。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说，他将不遗余力或致力于扭转这个大流行病。拜登星期一成立了一个新冠病毒工作组，致力于扩大测试规模，增加卫生保健工作者防护设备的生产，以及开发和分配疫苗。但是为了使他的议程得以通过，拜登将不得不应对根深蒂固的党派分歧。这些分歧在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越演越烈。特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雷德罗斯克说，分歧很深。他说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将走上一条治愈之路，他不会很快出现，亦都不会轻易来临。拜登可能会面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强烈反对。如果共和党人在一月份赢得佐治亚州两次参议员决选之一，麦康奈尔将继续担任多数党领袖，并确定参议院议程。德克萨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山隆奥布莱恩说，麦康奈尔可能会成为他的掣肘，不会允许太多自由选择。同时，拜登被视为技巧的交易制定者，他曾担任参议员数十年，并担任过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手，但是他和麦康奈尔和其他人的融合关系将经受考验。范德堡大学传播学教授杰夫·贝内特说，他可能能够利用这一种关系资本来建立我们在过去四年中或者从未见过的太不可能的联盟。拜登强调了两党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必要性。他说，要取得进步，我们必须停止将对手视为敌人。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美国人。 但是这位民主党领导人将面临本党进步派的压力。但是这位民主党领导人还将面临本党进步派的压力。他们要求政府出资提供广泛的医疗保健，并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一些极左的民主党人，例如来自纽约的众议员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已经沮丧地表示，民主党温和派当选后就会倾向于放弃进步派的主张，去寻求与共和党人做交易。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议。在美国各大媒体11月7号报道民主党候选人前美国副总统拜登赢得选举的消息之后，中国的官方反应谨慎。而同时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有关两名总统候选人的讲法发生了微妙变化。而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管制当局在美国民主制度问题上的舆论导向就一如既往地明显。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六，亦都是11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中午的时分，美国主要媒体报道拜登赢得了足够多的选举人团票，从而造成成为美国的下届总统。加拿大和美国的欧洲盟国领导人，以及是印度、日本、南韩、台湾等亚洲民主政体领导人随后纷纷向拜登表示祝贺。中国当局则是保持沉默。11月9号中国当局终于打破沉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只是以谨慎的措辞说，他们是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他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以及是程序作出确定。2016年特朗普胜选消息宣布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中共领袖习近平曾经是迅速地表示祝贺。观察家是注意到中共当局对美国总统选举不单只是在选举之后，而且亦都在选举之前就延迟谨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较早的时候甚至公开地声言，他们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而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大选报道是稀少，而且稀少的报道亦都是措辞谨慎，避免展示或者暗示北京对特朗普或者拜登的偏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所讲的话是应该是避免展示或者暗示北京的偏好。但是有观察家就指出，在美国11月3号选举前，北京官方曾经通过多种的途径展示出对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偏好。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通过美国社交媒体推特表示，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有助于中国的崛起。在胡锡进发表这样的言论之前和之后，包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明在内的亲中共的一些学者专家在中共控制的互联网上面发表言论，声言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对中国更为有利，因为声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是一个商人，相对容易应付，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倾向于联合盟国，中共当局对付起来相对不容易。但是在美国11月3号美国选举之后，随着拜登更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任总统的消息传出，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是亲中共的人士的口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特朗普总统通过推特宣称他是赢得了这次选举赢得很多之后，人民日报是转发了这条特朗普的推文，并配上了讽刺性的明显的哈哈的文字以及一个哭笑表情符号。与此同时，环球时报英文版11月8号即是报道金灿明话，拜登成为美国新总统会给予中美关系带来一个缓冲期，拜登会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更为温和以及是成熟。虽然围绕着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官方以及官方控制的媒体口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观察家都说中共当局的舆论塑造亦是引导一如既往。这种舆论塑造亦是引导一方面是突出强调美国所显示的民主制度的所谓混乱虚伪， 美國的疫情嚴重，而另一方面則是大量屏蔽或者是刪除中共當局不喜歡的言論。中國的網絡媒體都是必須要聽命於中共輿論管制當局。中共當局不斷給予各大門戶網站以及社交媒體發布指令，要他們屏蔽是特定的內容的網絡貼。中國的網貼或者是社交媒體究竟是屏蔽些什麼的網絡貼，用戶以及外界研究者都是無從得知，只有發帖者本人才有可能知道。但是由於中國各社交媒體普遍採用屏蔽網絡來讓眾多用戶無法看到，但是發帖者本人可以看到的技術，發帖被屏蔽的用戶本人假如不特意通過其他的帳號試驗，或者不詢問其他用戶是否可以看到自己發的帖，就無法知道自己的發帖是被屏蔽。中共網管當局每日如此屏蔽的網絡帖是不計其數，絕大多數用戶要是外界研究者無法知道，但是研究者亦是細讀中國社交媒體的貼的用戶可以通過某一個時段能夠看到的網貼，在隨後的時段當中神隱意識到某一個網站貼是發表之後被刪除或者被屏蔽。中國當局動用了數以百萬計人是從事網絡輿論公關，每日被屏蔽以及是刪除的網絡貼數以百萬千萬計，很多的中國網民抱怨說，中國各個門戶網站以及是社交媒體網站被中共當局賦予幾乎是無限的審查網民言論的任意權力，任何網貼都有可能被莫名其妙地屏蔽或者刪除，刪貼的網站或者是不給予任何的解釋，或者是只是含糊其詞地聲言被屏蔽或者刪除的帖子違反相關的法律法規或者管理的規定，但是拒絕說明違反的究竟是啲乜嘢具體的法律法規或者管理規定。例如在過去幾日裏面，外界眼見的觀察到，中國社交媒體新浪微博除了以下細則的微博之外，他們還是將一部分國人約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史上對中國最惡劣的國家，一堆人竟然是很享受被他虐，而且表示未有他們的虐恨的痛苦，想念他們。外界不清楚中共當局或者當局掌握的新浪微博刪帖人員為何要刪除這種的觀點模棱兩可的帖子。而在另一方面，今日的中國網民不單止是通過網絡發帖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亦都是經常地通過網貼評論來表達，因此中共輿論管制當局亦都是對跟帖評論進行嚴格的監控、審查、刪除，與帖子被屏蔽及刪除難以觀察相比，網民可以通過某一個時段的跟帖數字是少於隨後時段的數字察覺到刪帖刪除的進行。一位在北京的中國媒體人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大選問題上，中共當局雖然是一直謹慎，但是中共宣傳部一直在力推的一個主旋律是美國亂、民主制度亂，中共當局操控官方媒體，通過他看上來似是謹慎的新聞報導來突出凸顯這個主旋律，同時調遣他的網絡水軍或者是發帖機器人予以呼應，從而營造中共所需要的輿論。中國中央電視台在11月8日通過他們新浪微博的帳號發出簡訊，說當地的時間7日，美國媒體是測算拜登率先獲得當選總統所需的270張選舉入票。當日特朗普的支持者舉行抗議活動，聲稱特朗普仍然是會成為他們的總統，而拜登的支持者則是上街慶祝。你要知道特朗普已經輸了，警方出動了大量的警力避免雙方衝突。截至東京時間11月10日的凌晨時分，中國中央電視台這則的微博簡訊之下有近11600多條的評論，其中大部分都是嘲笑。在疑似中共輿論水軍或者機器人大量發帖配合中共的宣傳的同時，在相對更為開放、更加容易搜索的社交媒體新浪微博上，亦都有不少的中國網民對美國民主選舉給予了積極的正面的評價。 在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有关民主选举制度有纠错能力的议论，同时亦都有反映纠错论的言论。在当今中国，究竟是自由民主好，还是是独裁专利好？究竟是民主制度更加有纠错的能力，还是是独裁专制的制度有纠错的能力？中共领袖毛泽东专制独裁给予了中国造成了中共自己承认的浩劫，究竟是应该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已经成为了禁忌的话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预计赢得2020年美国的总统大选消息引发了世界多个国家的关注。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以色列、日本、南韩等国的领袖都第一时间对拜登表示了他们的祝贺。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在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处理与盟国的关系、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做法引起一些争议。对此，法国和德国有关人士表示，拜登的预计胜选有利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中东，巴勒斯坦总统声明结束此前长达三年的拒绝与特朗普行政当局接触的政策。同时，美国新一届政府是否将会继续保持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驻军，也都引发了关注。总统拜登此前曾称俄罗斯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而中国则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他的预计胜选也都将会影响到美俄、美中等大国的国际关系。拜登預計贏得到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消息，亦都引起世界多國政要、專家和民眾的討論。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英國與美國在堅持民主價值觀和對抗全球氣候變化等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他說，美國是我們最重要、最親密的盟友，對於歷任總統、首相都是這樣，這個不會改變的。我期待在未來的幾個禮拜、幾個月的時間和拜登總統與其團隊展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貿易、國際安全等眾多的議題。拜登此前曾經指責約翰遜身上心都是特朗普的黑龍板，並認為英國脫歐是一個錯誤。對此，約翰遜回應說，雙方共同利益大過分歧。約翰遜表示，在任何時候、任何階段，英國政府和華盛頓之間的合作都遠遠大過分歧，我們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國際視角，為了保護共同價值觀，我們有眾多工作要做。美國是否參與巴黎氣候協定是共和黨與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的爭論話題之一。法國政府發言人加布里埃爾·阿塔爾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拜登的政策有利巴黎氣候協定的執行。阿塔爾說，你知道特朗普決定讓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你們記得麥克龍總統當時的反應，他立即對此予以責備並呼籲世界各國遵守協定。拜登表示要讓美國重返該協定，今年12月就是巴黎氣候協定簽署五週年的日子。德國外交關係協會主任丹尼爾·斯亞澤亦都認為，拜登的預計勝選對於德國和美國的關係有積極作用。他表示，首先這樣大大緩解了緊張局面，令人感到有新的機會重構跨大西洋夥伴關係。這個關係在過去幾年跌入谷底，無論是在互信上還是在構建積極的共同議程方面，在歐洲出現了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因為特朗普和歐洲相背而行，尤其是對德國。在亞洲，日本首相菅義偉和南韓總統文在寅都在推特上對拜登表示祝賀。菅義偉寫道，期待與你合作進一步深化日本和美國的盟友關係，保障印太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和平、自由與繁榮。而文在寅則表示，祝賀拜登和克里斯，我們的同盟關係深厚，雙方的聯結固若磐石，期待與你們合作捍衛共同價值觀。在推特上作出回應的還有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他祝賀拜登同時對特朗普總統表達感謝。在特朗普總統任內，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這個舉動受到以色列多方面的歡迎，但遭到巴勒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阿巴斯的激烈反對。在拜登預計勝選之後，阿巴斯發表聲明宣布將會恢復中斷了近三年與白宮的接觸。在特朗普總統任內，美軍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部隊人數都得到削減。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納吉·卡薩布表示， 白宮易主不會對美伊關係產生直接的影響。卡薩布說，我相信美軍在遜尼派西部地區和庫爾德地區埃爾比勒的基地都會保留，因為包括什葉派在內的各個政治派別都認可一項協議，現在不能夠撤出這些軍隊。在對美俄美中關係的看法上，拜登和特朗普有著顯著的差異。特朗普總統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而拜登在選前曾經對傳媒表示俄羅斯才是美國最大威脅，而中國則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俄羅斯米琴科諮詢通訊控股的葉夫蓋尼米琴科認為，邊個當選對俄羅斯有利尚不明朗。一方面，特朗普經常說要改善對俄關係，而另一方面溫和地咁講，佢嘅行為對關係並冇改善作用。特朗普政府施行咗最嚴厲嘅對俄制裁。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預計贏得足夠多的選舉人票，從而當選成為第46任美國總統。在美中關係全面轉向的情況之下，拜登的未來是否承繼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引人關注。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是他任內的重要政治遺產，在他執政四年裏面，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接觸交轉變為是長期戰略競爭。美中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不單止爆發了長期以來的貿易戰，而且雙方在地緣政治、高科技、意識形態及價值觀上面的衝突，使到美中關係已經跌入了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谷。在政壇以及外交事務上面有豐富經驗的拜登對中國的基本判斷是什麼？他明年一月就職之後將會出台一些怎樣的對華政策？美中關係能否會迎來一個北京所期待的喘息的機會？獨立時評人吳強認為，北京對拜登的勝選並未做好充分的準備。吳強說，他相信這個是他們現時看到的最有趣的一個方面，也就是北京現時所談到的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部分。這個大變局實際上指的是北京實際上是未有做好準備，這個主要就是，當然首先要看這個整個大選過程當中，北京都是期望特朗普能夠連任，將特朗普連任當作為是北京最好的四年的一個喘息的機會，而不是說將未來拜登政府當作是四年喘息的機會。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失敗實際上對北京來說是相當意外，北京投入了相當多，當然對美國國內政治或者是一種重新走向團結撥亂反正的一個機會，但是實際上對中國來說，對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世界政治格局來說，確實是一個根本的變化。民主黨的拜登政府上台意味著終結了北京一直期望的強人政治的潮流，這個才是拜登勝選的最關鍵的意義。旅居德國的時政評論作家長平表示，雖然拜登亦都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稱為是惡棍，但是他未來是會對中國採取怎樣的政策還是不清楚。長平說，目前的問題是拜登政府的將會對華採取怎樣的政策非常之不明朗。首先他並不贊同特朗普政府的全部對華政策，但是至少有兩點長平認為是明確的而且是正確的。第一，拜登是會否定過去政府的接觸政策，其次就是他區分了中共和中國人。對華政策方面，輿論普遍認為特朗普政府的轉向並非特朗普一人所為，而是整個西方社會在中共日益進犯情況之下的一種反思。但是具體政策是怎樣，右派或者是右翼的政府有一些高調的講法，左翼政府目前看來在很多方面出現趨勢，但是政策不明朗，而且拜登在這些正式場合的重要表態亦都令人感到擔憂。在世界上已經有很多國家政要紛紛祝賀拜登當選的時候，北京卻一直保持沉默。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遲遲未有向拜登發出賀電， 獨立的時評人吳強認為，這個顯示出中共高層將國內政治的議程置於最優先位置，從而導致自己在外交上處於被動的地位。吳強認為，他相信拜登政府現時包括他的預備團隊實際上是掌控著對華政策的一個主動權，在這個情況下，北京現時能夠做的只能夠是以不變應萬變，靜觀其變。甚至在過去的一個星期投票開票過程當中，北京宣傳攻勢其實已經是將美國大選抹黑為是一個混亂的選舉，抹黑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混亂選舉，抹黑為一個民主的衰落。基本上的態勢是中國國內政治對美國大選的態度是利用這次大選來宣傳美國的民主衰敗、混亂，造成甚至和瘟疫一樣混亂的情形。這種宣傳實際上已經是超過了外交上的需要，這個是很有趣。外交現時已經似乎是北京對拜登政府態度上已經降為次要的地位，至少要觀望，要等待。大家亦都睇到現時北京政府對拜登遲遲唔願意祝賀承認嘅一個好重要原因，佢現時仍然係一種亢奮對美國抹黑嘅宣傳，而且背後實際上係北京陷入咗一種深深嘅被動感，外交上嘅一種被動感嘅體驗。旅居德國的時評作家長平認為，整個西方世界的左翼政府都存在著對中國政策不清晰的問題，這個意味著未來拜登政府制定出清晰的對華戰略是十分之重要。長平表示，這個並不是拜登本人或者拜登政府單方面的問題，而是整個西方左翼在對華政策方面開始有了反思，但是整體都仲未有一個清晰的政策表述，只有個案對個案的一些表態，所以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對整個世界可以說是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在另一方面，大家亦都看到拜登本人在大選期間亦都對中國、中共以及中共的領導人習近平使用了很多負面的描述，甚至稱他為惡棍。同時正如剛才所指出，對中國政策的反思並不是從特朗普政府開始，而是在奧巴馬政府後期就已經開始，而且中國政府對西方政策的改變也都不是從習近平時代開始，而是從2008年的奧運會，這個是一個分界點。他將2008年稱作為中國夢的元年，在這個之前，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是所謂的韜光養晦，在國內或直明或暗地向老百姓承諾民主是會有的，人權也都會有的，但是他們需要時間。從北京奧運會開始，當時西方也是經歷了金融危機，這個時候北京的調子一下就改變，就是他們不需要西方，他們的體制是更加好。2008年以後，中國輿論漸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淡出，代之以中國拯救世界、中國領導人為人類指明方向這樣的一些的描述。而且現時習近平為世界指明方向在《人民日報》的報導當中越來越多，這種情況下奧巴馬政府當時已經意識到情況的變化，所以他們極力推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就是 TTP。 這個政策他認為被終止了是可惜的，但是有些擔憂的就是拜登已經作出了一些政策表態，比如他為重返世界衛生組織、重返巴黎氣候協定，但是現時的位置他未有提到 TPP， 他就覺得這種擔憂是有道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疑。台灣總統蔡英文在今個禮拜二宣布派出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參與今個月20號以視訊方式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經濟領袖會議，今次將會是張忠謀第四度擔任台灣的 APEC 代表參與會議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蔡英文說，正值全球供應鏈重整的關鍵時刻，期望能夠再次借重張忠謀作為領袖代表的經驗，將台灣對區域發展的貢獻與未來規劃建言傳遞給所有 APEC 的成員。這個是張忠謀在蔡英文總統任內第三次擔任 APEC 經濟領袖會議代表。 今年經濟領袖會議將針對點樣去促進全球共同防疫、深化永續創新的經濟成長，以及 APEC 後的2020願景進行討論。蔡英文表示，希望張忠謀與代表團成員能夠完成兩項任務，傳達台灣願意做出更多防疫貢獻的信息，鞏固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防疫是全球性的議題，每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國際社會所有成員必須不分彼此共同合作，才能夠面對挑戰。蔡英文說，台灣已經與各個國家進行很多防疫物資的捐贈和合作交換，並希望能夠與各國共同建立亞太地區具韌性的醫療共衛生系統。張忠謀說，台灣的疫情控制做得非常好，充分利用了數位科技，在疫後數位科技非常有影響力的世界裏面，台灣也可以將這些經驗分享給 APEC 國家。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時刻，我們要能夠拓展供應鏈上中下游的國際連結，也都要讓台灣透過貢獻高科技產業實力，來到共同促成亞太地區的優質成長。蔡英文不單止希望藉此機會鞏固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他還強調台灣要持續爭取與各個國家簽署雙邊及多邊經貿合作協定，深化台灣在 APEC 的參與。今年參與 APEC 年度部長會議的台灣代表包括了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台灣的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亦都受馬來西亞企業邀請參與網上企業領袖對話，將會講明台灣怎樣透過開放政府、社會創新、數字科技提升經濟韌性，加速疫後的復甦。截至到11月9日，台灣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僅578宗，其中有7人死亡。自4月13日以來，台灣已經連續超過200日並沒有本土病例。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今年 APEC 的主辦國家馬來西亞規劃透過視像方式召開首腦峰會，這個是自 APEC 1989年成立以來首次以視像方式舉行年會。台灣在1991年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加入 APEC 成為正式會員，因為中國的反對，台灣總統只能夠指派領袖代表出席 APEC 首腦峰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較早前表示，中國台北在一中原則之下以地區經濟體身份參加亞太經合會，需要遵守該組織的諒解備忘錄和慣例。他還強調，中國立場十分明確堅定，任何方面都不要抱有幻想，台灣當局企圖藉機做文章搞突破完全是徒勞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發自台北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国致力于保护人权。当日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五年来首次对美国的人权纪录进行了审议。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对美国的人权纪录进行审视，并且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个别人权审议工作组第36次会议星期一对美国的人权纪录进行审议，由美国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星期一参加了这一次会议，并提交了普遍定期审议报告。普遍定期审议是由联合国大会创建，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参加这个程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国一直并将永远是透明、尊重权利的治理的领导者。他说，我们对普遍的定期审议程序继续承诺，凸显了美国在促进人权方面长期扮演的全球领导者角色。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作为一个政府的权威来自与人民的许可的国家，尊重人权是我们国家认同的內在特徵，我們致力促進和保護人權，這些人權建基於我們自己的建國文憲，以及美國和聯合國所有其他成員國家都承諾遵守的世界人權宣言原則。正如我們的普遍定期審議報告和陳述清楚表明的這樣，美國人民要求，而且我們的民主機制早已經證明他們將保護自己的人權。 他仲表示美國不單止討論人權，而且珍視和捍衛人權。中國、俄羅斯、古巴、伊朗、敘利亞和委內瑞拉等經常批評美國的國家對美國的人權記錄提出了質疑。中國的代表蔣端公使在簡短發言時間裏迅速列舉了九個他所說的令人關注的問題，其中包括系統性種族主義、新冠疫情政治化。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